给他福气，给他成功，给他顺利，是信仰的。你下一个阶段，他的信仰是建立在蒙恩的基础上。我现在教给你，好，那如果这样，魔鬼就到又奔那里去试探他，恶魔就从上帝那里出来去搅扰扫罗了。所以恶从那里来，恶魔从那里来，恶魔也可能从上帝那里来，因为他曾经站在上帝面前。上帝跟他的儿子们在一起，撒旦来到上帝面前啊！有很多人解决事情，你看天上乐园，天上天堂有一个小门被魔鬼进入了，是天使从别的门来了去，那个小门魔鬼从那边就站在上帝的面前。你这样解释，站在上帝面前，怎么撒旦也来到天堂，在众子之中占有一席？在耶和华的面前跟他一同讨论，然后再从那边出来搅扰又了。所以呢，天上天使聚集的时候，撒旦也可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为什么跟魔鬼跑到天堂去讨论一下？因为撒旦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就等于他进天堂了吗？你怎么解释上帝的面前？你结婚的时候，牧师有没有说在上帝面前？我为你证明，那你上天堂了吗？你想想看，我们的头脑多么受空间物质方位的影响。我们每次解决的时候，就用我们这个堕落的、有限的、被造的理性去了解上帝，把上帝启示的道放在词句中间，按我理性堕落程度所了解的范围来解释。每次有新郎新妇结婚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我为你祝福，你们要不要彼此相爱？在上帝面前，那时候你在地上还在天上。撒旦来到上帝面前，等于他进了天堂了没有？撒旦来到上帝面前，表示他可以做任何事，还需要得上帝的许可。所以这里永恒者、主权者，还是以永恒的主权许可恶的存在和恶的产生的。我把这些重要的原则提出来，是使你一生一世信仰一点不可随便动摇。产生的 emergence 产生的，那么恶的产生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许可。而神的许可跟神的定义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不是，因为神的定义、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出于神善的动机，而许可是神自己一个 preordained principle， 让受造偶存者有自由。所以神的预定不一定等于抹杀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没有办法影响神的意义，那么神的意义跟人自由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样调和？你要从善的永恒性跟恶的偶存性做一个真正比较上的了解。神的永恒性是善的自体的永恒性，而恶的偶存性是受造之物在神主权之下被许可的产生。一个是永存的自由，一个是偶然的产生。我们绝对不可掉在二元论里。二元论真假设善恶共存，永恒到永恒，争斗不停，不能分胜败。人成了善恶共斗、共争的一个共通的这个场所，所以在我的身体、在我的生命、在我的生活中间，我成为善恶的战场。这个是波斯宗教的看法，这是第三世纪摩尼教的异端，这是奥古斯丁在二十岁到三十岁那几乎十年中间的错误。凡是接受二元论的人是不明白圣经，一个真正明白圣经的人，要把神的永存性跟被造的偶存性，把善的永恒性跟恶的偶存性区别出来。 否则的话，你是把恶当作，把罪当作一个永存的实体来抗衡上帝永恒性，你是高抬撒旦，高抬罪恶，高抬不义，高抬抵挡上帝的事情，以他当作与上帝抗衡，你是冒犯上帝。所以今天我要很清楚地把永存的神的善自己跟偶存的被造物在神主权许可之下的产生的恶分开来谈。恶不是永存的，恶不是永远到永远自我存在的，恶是受造之物偶存性中间的神主权许可之下产生出来的。那么怎么可能产生出来呢？因为他误用自己。这样呢，你就明白下面这个名词：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自由给了人，让人在原先受造的状况中间，有一些自我意志所要行的事，是神主权所许可的。这就是人犯罪，这就是撒旦恶的产生。这几天所讲的。有一些过去在我的讲座跟我的讲道中间隐隐约约提过，但是不会这样系统、这样精细的像这四次的讲座，这样全盘的铺陈。所以你们一面听一面思想，不会不要因为听的中间有一些词句上的困难，有一些的理论上的深奥，以至于你放弃你的思考，因为你一生中间呢，能够有一段的时间。或者常常有一些一段时刻加一段时刻对神圣的奥秘思考的那个机会，都是神的恩典，是你的福气。当你明白这些重大的课题、奥秘的真理，你真的融会贯通以后，你的信仰就牢不可破。你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是非常有力，你每次做见证、传上帝的道理、解答别人问题的时候。你是斩钉截铁，有把握的告诉你，你的盼望的因由是什么？愿上帝赐福。这一层，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当上帝许可一个人在他主权所许可之下来做一些违背上帝旨意。从永恒的上的动机所产生计划的事情的时候，罪的产生就变成可能。所以这也就是说呢，为什么有罪的产生的可能？因为神许可。为什么神许可呢？因为神把自由放在被造物之中，而被造物之中有一些是有自由，有一些是没有自由。我们从房屋到植物、到生物、到人，做一个等级的比较。房屋完全没有自由，植物有生长的自由，没有移动的自由。阳明山的树很响，到敦化南路走走不可。它有生长的某一些本能的自由，没有移动或动生活的自由，因为它是植物。动物有生长的自然命的自由。动物更有某一些生活上行动、跑跑、走来走去的自由，看东看西的自由。人有最高的受造界的自由，所以动物的这一种生物性的本能的活动，不过是被电脑化、被程序化的机械性活动，来看看 computerized program activity。动物的自由，或者不能用自由这两个字，动物的行动、动物的生活，不过是被电脑化、被程序化的一种机械性的本能性的活动，而人不是如此。人的一切的行动中间，有超过所有其他被造之物最高的某一种自由，可以为直接用自由这两个字这个参考。因为自由这两个字本身呢，是有一个永恒自我由来的这个意义在里面，是相当高尚的。但是我们暂且说， 有一种相当被赋予特权的意志活动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 activity of your will。所以当马丁路德用奴隶的意志的时候，也那时候是用自由的意志。而今天的基督徒已经惯用了没有好好深思熟虑而明白的词句，我们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有机会我们第二堂会谈。上帝把这些中性的、严等的、被造的这种意志的不动的本能放在人里面的时候，我暂且说，被造原先没有犯罪以前是中性自由 ，the neutral created original freedom。上帝把人创造的时候，给了个中性的、被造的原先的那种自由。这种自由就产生罪产生的可能，这种自由就成为恶存在产生论的因。那你说这样说来，我几乎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答案了：上帝的主权也成为恶产生的原因之一。上帝的许可只是偶在性的人能够产生恶抵挡他的真正的原因。那回到刚才天主教对基督教控告一句话，这种神学在你们中间传出来以后会变成逻辑的结论，上帝是恶的创始者。马丁路德的朋友那兰德就马上在奥斯堡圣经里面用圣经的真理批驳引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我们打开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这是道来到人间以曲解上帝启示真理的方式来论到神真理的启示，以及就业到最重要的辩论的一个基础。这是基督对整个文化犹太文化最深入、最深刻、最严厉的批判。在这个批判的怪异中间，隐藏了许多很难我们了解的道理。耶稣第四十四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是你们偏要死，他从起初是啥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什么？他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因神本来是善，因撒旦本来是说谎。神是众光之父，撒旦是说谎之人。所以这里呢，耶稣基督点出了一点最重要的恶的原因，他说谎是出于什么？全本圣经最重要的关于恶的源头就这一句。我们常常以为耶稣讲的话很简单很普通，耶稣点出了对于恶的源头是出哪里来，他点到最先的起因，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少没有再继续追溯下去，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所以撒旦是恶的源头，撒旦是恶的起始者，撒旦是说谎的本体的自己的自己。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不是他说谎是因为上帝给他自由。我们今天的常常做一些结论，把上帝拖累在前面，而神的启示终于给我们看清楚，不应当是这样的答案。所以耶稣说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不错，就告诉我们恶是产生的。恶不是永恒者，因为上帝是善的本体，但是上帝是自由拥有。 做坏物是出于撒旦自己，撒旦不是自由的，所以你不能把恶跟善同样当作永恒的自存者，因为神才是善的自由拥有者，恶是从恶神的撒旦手中出，明白吗？最后，上帝如果没有把撒旦造成有自由的，他怎么可能因误用自由而犯罪？所以呢，撒旦的恶出于他自己，撒旦的说谎出于他自己，还不是因为上帝把自由给了他？这样，为什么上帝要把自由给了？所以在这第二层提出来，所以第一层我们解决了永存者。自体者、自由拥有者跟偶存者、被造者，没有因被造而有的这个偶存性，以及有被造而有偶存而继续延续的有的这个神形象。第二堂我们也讲自由怎么样去解释它，自由到底是为什么？神为什么把自己给人？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继续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你的恩、你的爱。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思想到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永存与偶存之间的一个作为善的源头，一个作为恶的源头，就显出不是二元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偶存不是永存，从偶存作为源头出发的恶，就绝对不能以永存作为善的本体相提并论。所以基督教就站在一个神绝对得胜的地步来处理善恶的问题，也处理人生的前途。我们的神是善的本体，我们的神是永恒的。被造界之间如果有恶的存在，是出于受造者的本身，所以恶不是永存。神的永恒一定得胜罪恶，神的救赎一定可能，而神永恒的旨意一定成全，所以我们有信心有把握面向前面的日子。如果不从这一个方面切入，你就只能把这些东西当作理论性的推敲，而不是生命得胜的动能。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种众宗教中间我们可以随便选择其中之一的信仰，而是唯一真理的本体启示给我们的信仰。可能你还没有听第一堂以前，你不会感到第一堂的道理是这么需要，是这么关系重大。你听完了你就知道我们不能走在二元论的道路中间，我们一定照着神的启示，照着神的本性，知道永存者的善同偶存者的恶之间，因为是不一样层次的，所以我们的得胜是必然的。阿们。感谢上帝。在第二堂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神为什么让偶存的受造之物有犯罪作恶的可能？为什么神在这个可能性的中间，是因为赐下自由，而偶存者可能成为恶的源头？神既然自己不是恶的源头，而神创造的却被赋予自由，以至于可能成为恶的源头，那神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上帝创造没有把犯罪作恶的可能性，也就是自由
的选择放在塑造物的功能之中，岂不是更好？如果上帝所造的不能犯罪，那么也就不需要有救恩的预备，不需要有悔改的这个步骤，也不需要有审判的结局。上帝啊，为什么你要自己创造一个能背叛你、能抵挡你、能违背你旨意的受造界，以至于要你自己甘愿拯救、审判、发怒、定罪这许多非常烦恼的事？我相信有思想的人在遇到这些神学课题的时候都曾经受过干扰，而无时无意中间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中间，就因为这些的干扰，常常使我们其对上帝怀疑、信心动摇以及生活不稳定的这些现象。我们从各地爱发问的人生命深处看到这些的波浪，看到这些的干扰，所以这个讲座到了第二堂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既然受造物是从无引上帝创造的动能同上帝创造的这个工作而成为有的，而在有的中间被赋予可以反对、可以顺从上帝的本能，再加上这个有有延续在永恒界中间存在的本质，那这个因背叛神而继续在永恒中可存在的受造物，就要因此受审判、受定罪，再与神永远分开。这样的事我们怎么去了解？上帝创造中间唯有赐予灵的服务是由道德功能、自由本质以及与神相对的永恒责任。我再讲一次，在上帝所造的万物中间，只有有被赐予灵的本质的活物是有自由的功能、道德的责任以及在永恒中间被审判的可能。所以呢，当人没有被造以前，有灵的被造物已经被赋予自由了。这样所谓我们现在所用的名词自由，不是因为在被造的人生命本质中间才有的，我们并不是最先有自由或者垄断自由的货物。在人没有被造以前，上帝创造了灵界受造物而赋予自由，使他们有责任、有道德功能、有受审判的可能。这也就是天使们，上帝创造天使在创造人之前，上帝创造人在创造天使之后。所以当人被造而被赋予自由功能的时候，人就即可成为一个可以被试探的货物。通常我们所问的就到这个地方，就到这个程序。为什么上帝给我有犯罪的可能？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上帝要许可蛇进到伊甸园中间？为什么上帝不造我成为一个不能犯罪 的货物。啊，这个以前的问题，我们通常都没有问。今天我要连续追溯到灵界有自由，能背叛神，有道德之人要向上帝交账受审判的天使的问题上。天使是有自由的吗？是。天使如果没有自由的话，为什么圣经说他是离开本位的天使？为什么说他是背叛的天使？一个能不守本位能背叛的货物，一定是应用了他选择的权利、自由的功能，才做了一个对本位不守、对神的权柄反抗，才作为一个有犯罪记录、有本位的奴役，有神判断他最后结果的撒旦。旧约圣经提撒旦这两个字只有四处的经文。撒旦这个字呢，原是神对背叛的天使长的称呼，所以呢，撒旦这个名字从神的口中发出来的时候，就等于是对能背叛他的天使的一个宣罪、宣判、定罪。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者，所以抵挡神的灵界，被神定了这个罪名的时候，也就是上帝宣布他们有自由，曾经用过自由，曾经与神的旨意相悖，所以叫做撒旦。上帝造天使是非常光荣、非常尊贵的货物，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你充满智慧，你是大有能力，可以顺从上帝，遵行他命令的，叫做天使。他们是灵，所以他们有敬拜的权柄，他们可以侍奉神，可以敬拜神，他们可以与神有交往，他们可以在四周神宝座的四周彼此呼喊，把荣耀归给上帝，他们可以地上执行他们的命令。所以天使是有能力的灵界活物，天使是有永恒本质的灵界活物，天使是有智慧的灵界活物，天使是美丽有真正在灵里面神赋予的艺术价值的活物，天使是有受批判被定罪的自由功用的灵界活物。上帝如果造这么高级的活物，为什么不愿让它成为永远不能犯罪的受造物？这句话本身已经隐藏了矛盾，因为所谓的高贵，最高贵的一部分就是自由，而自由在高贵之中呢，隐藏着危机，所以我们就要探讨自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自由是必须的吗？是，因为自由和高贵不能分开，自由跟至高的价值是同体，就因为自由，所以呢，位格才有真正的价值。一个没有自由、有位格的灵界或者货物，就是一个完全没有道德可能的货物。自由之所以是必须，因为自由就是道德最重要的基础。自由误用的时候，产生了被定罪的恶的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自由有 变成恶的源头的存在的这个潜在呢，就否定了自由意识。当他正用自己的时候，成了善的受造物的基础。所以换句话说，自由的本身是中性的。当自由与神的旨意契合的时候，就成为受造者友善的活物，他的尊贵就显明出来。当自由被误用的时候，就成为受造者有恶的活物，他的尊贵就受糟蹋，他的尊贵就受贬值。所以呢，所谓的尊贵性，也就等于说呢，自己又隐藏了危机性。中性的自由，既然可善可恶，既然可以达到更高的标，更高的价值，也可以丢弃、践踏、出卖自己原有的价值，这样的自由的中性本身不能被定为没有价值，因为自由本身的价值就是可能达到更高价值，也可能放弃自己原有价值，而本身是有价值的一个价值。所以自由是必须的。这个自由赐下来的时候，神就把这样的活物放在一个有选择的可能性的这种环境中间，而这些环境与有自由的活物本身之外的其他事物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但是这个自由的可能性与创造自由上帝之间的相对关系已经足够使自由发挥功用。所以如果只有神与天使的存在，没有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事物作为试探的媒介或者试探的源头，已经足够使受造而又自由的活物本身可以达到可善可恶的结局。所以这样的神在自己以义，自己是义的本体、善的本体、圣的本体、信实的本体、爱的本体这一个位分中间的，神就让那被造物可以因为他形象的缘故，把自己也当作是另外一个义的本体、善的本体、圣的本体、爱的本体、信实的本体。如果你把神的本体接受为实质的本、实在的本体，那么神就认为你是归义、归圣、归善、归爱、归信实的义者。如果你在神的义之外设立自己的义，在神的圣之外设立自己的圣，在神的爱之外设立自己的爱，在神之外设立自己的信，以自己为另外一个不归于神的义的另外一个义的本体，以自己为不归于神的爱的另外一个爱的本体，以自己为不归神的圣洁另外一个圣的本体，那神自己就会用他绝对无二独一至高的权柄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这样在神绝对独一的义之外，神就宣判你是不义；在神独一的爱的源头之外，他宣判你不是真的爱，你不是真的圣，你不是真的善，你不善、不义、不真、不爱。那么这些义的反面就不义，善的反面就不善，爱的反面就不是真的爱。这样呢，这些名词的总和，你就是恶的源头。你说这种宣布岂不是非常隐藏着很不才的 浓厚味道在里面，怎么可以异我者异己也，非我者就是我者，有这样的判断岂不是本身就不公义了吗？不是的，善之外就不是善，义之外就不是义，这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定律。善之外就是非善，义之外就是非义，而这个善的本体是独一永恒自我存在，所以它绝对不会错误。当他宣判以他不同的为不义，以他不同的为不圣，以他不同的为不善的时候，他的宣判的本身一定是义，是圣，是善的，因为他是义的本体，所以他不可能从义的本体产生不义的判断，不可能从圣的本体产生不圣的判断，不可能从善的本体产生不善的判断。叫神不行其事，是绝对必然，是圣之义，是真的。因为神是义的本体，善的本体，爱的本体，所以神绝对在他中间没有不义。神所做的竟然全善、全美、全圣、全爱。这样上帝宣布说你有罪了，罪就存在了。罪的存在是不是因为神的宣布才存在？罪的存在因为神的宣布而被显明出来，而罪的存在是产生的，产生于受造而不顺服义的自由所选择的个体，也就是有灵的位格的中间。所以当罪产生的时候，作为产生罪的个体本身认为它不过是应用自由，而神就宣布这种应用自由，却不把自己归回神的圣的为不圣，不把自己归回神的义的为不义，这一个宣判就显明了罪的存在。这样罪本身出于受造之物的不顺从已经存在，以及神因为宣布而显明了这个存在。这期间呢，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论在背叛神的，而不是在神的宣判。你说岂不是神把这个自由给了受造之物？既然给了受造之物，岂不是让受造之物可以享有自由，享用自由？既然享有自由，享用自由，为什么还要宣判他用的时候不合神意思的就叫做罪呢？受造之物岂不是冤枉的吗？受造之物岂不是因为领受了这自由，然后他们就有受审判的可能，受定罪的结局，他们是不是受亏了？可能你要问的问题没有细到这个地步，我们一条一条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就使你的思想可以照着圣经的原则思想到发挥到比平常你所用过的更深的一个地步。从圣经第一面给我们看见了，而我们从这里推论，对撒旦就是被造以前、人受造以前已经存在过的撒旦的，就是原有的天使长，是同一个定律。我们怎么可以在圣经启示的原则中间推论到，在圣经没有启示下对人怎样赐下他的定律以前，是用同样的定律来给天使长？因为神是不变的，这是圣经的原则，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婴儿。时代派的毛病就是把神当作在不同时代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来对待人的上帝。啊，归正要抓住神是不变的，所以他的原则就是从古至今，甚至连史前启示圣经以前，永恒到永恒，至存永存的上帝，以不变作为他是神的本质的表现。所以他对人怎样处理自由的问题，一定是他对天使长怎样处理给他自由的问题是一样的，只是他主权中间定了人可以得救，天使没有救恩，这个不在义的范围，是在神的主权的范围。我们有机会提到恩典跟主权的关系，恩典跟公义的没有关系。那上帝在启示我们亚当的自由的时候，很清楚地记载两件事的并行：第一，你可以吃，你不可以吃。当上帝讲你可以吃的时候，是给你选择，这就是我们常用的名词自由的范围。只是这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个是命令跟限制。所以圣经一开始提到有关自由的课题的时候，已经把自由跟限制连在一起讲。圣经第一次提到自由的时候，已经把自由跟命令连在一起讲。这就是所有的哲学堕落以后所能解释的自由没有此定的总原理。当你的哲学家文化学者书中所看到的自由的时候，都是没有命令的自由，没有限制的自由，才叫的自由。啊，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因为圣经的教训从起先，从最初第一次提到人有自由选择的时候，就把命令一并提出来。这是神启示真理中间超越所有堕落的文化，从被罪玷污的理性所能想象的所有自由的哲学所不可及的地方。感谢上帝，这样说来，自由就不是绝对的。我们现在在第五第二部分就要思想这个自由本身的性质应当是怎样，才是圣经中间论治。因为当你读到哲学家谈论自由的时候，特别是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你会发现他们都能用非常超越的自由去讨论不应当那么超越的自由。他们都假设自由应当是自在不受约束，没有命令没有限制的才叫的自由，而人就在这种状况中间才能自己决定自己未来的价值，未来的命令。所以呢，法国的沙特说人未来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现在的自由中间，只有自己可以决定自己以后的价值，价值的决定操在我的手中，所以我用自由决定我自己的前途。那这些思想家就因为不明白神的启示，也不愿意附在神的启示之下，他们没办法抓到圣经上帝赐人自由的时候，原先是把命令连在一起谈的这种约束。亚当，我在树上造的所有的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自由吗？唯独这一棵你不可以吃，自由吗？所以自由的本质应当是怎么样？自由应当是有限制。如果自由没有限制的话，那自由跟放纵有什么不同，我就不明白了。自由是什么？我要怎样就怎样。如果你把这个当作自由的话，你就先侮辱 自由的本体，你就先呢确解自由的定义，你就先把自己跟犯罪以后的放纵连在一起，建立那真正自由的尊贵。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赐下自由的上帝亲自赐下命令，作为自由是一定要有限制的一个最初的起始。 Unlimited freedom is not freedom. It's the abuse of freedom. It's a misinterpretation of freedom. It's the suicide of freedom. 没有限制的自由，终极的结果就是自杀。自由会杀死自由的自己，所以没有限制的自由就等于自杀，那是放纵。当年轻人懂得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一生会幸福得多，因为他对自由的曲解，也就是他对自己生命幸福的曲解。单单顾名思义来说，单单从我们逻辑理性的了解来说，自由本身就是限制。如果我对大家说，大家现在讨论自由，讨论完了把你们对自由的定义讲给我听好不好？你说好，那我们就大家再来讨论自由。那么你说呢，给我几分钟讨论自由，我说给你十分钟。这句话已经暗示自由给十分钟限制了，你感到有意思吗？讨论的时候，你就开始用你所认为什么是自由的定义来讲自由，因为你不能说呢随便怎么讲都一定对，因为随便怎么讲都一定对的话，就等于自由和放纵又连在一起。但你说呢，自由一定有定义，也就是你承认当你给自由下定义的时候，就给自由定了一个有限制的范围。所以呢，自由如果是没有限制，自由如果是没有这个范畴的，那个自由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在德国唯心论最重要的创始人以曼纳康德的思想里面出现过，所以他说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反过来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我就有能力不做我所不要做的那个什么，这个才叫自由。所以如果你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叫做放纵。但是我不要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什么，这个叫做自由。康德的这个提醒又再一次告诉我们，自由的本身是一种一定有范围的，有与良善发生关系的能力，作为动能去限制去发挥我们认为应当是对是善的那个范围。所以自由就应当跟善的本体发生关系，从善的范围受到限制。上帝是绝对自由的，上帝是善的本体，所以上帝的自由跟上帝的善是建立的。上帝是自由的，上帝是爱的本体，所以上帝的自由跟上帝的爱就建立在一起。上帝是自由的，上帝又是圣洁的，上帝的自由跟上帝的圣洁又连在一起。所以当上帝为自由赐下限定的命令的时候，也就是上帝把他自己的其他道德本性跟他自主自由自由拥有的这一个呢位格的本质相连相提并论。所以所有在自由中间 没有跟上帝本体中间起到道德本性关联的，都不是真自由，都是自由的泛滥，自由的糟蹋，自由的自我践踏，自由的自杀。自由一定是有限制，而这个限制的范围就是神本性，这限制的本质就是神的道德本性。而这样呢，在自由中间，在限制里面，你就产生了自由对自由的保障，自由对自由幸福的真正的印证，自由对自由的保险。这种自由才是自由。这个观念呢，在雅各书里面出现，是我感到很惊奇的，使人自由的律法。所以圣经把自由、把爱、把律法连在一起，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律法使人自由，所以爱与律与自由是连在一起的。哪里有律法，哪里就有限制。在限制中的自由是出于爱的动机，所以爱神爱人的人就成全了律法。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是为了爱，而律法的总归也是爱。赐下律法的就是赐下命令的上帝，而遵行命令的是爱上帝。你发现没有呢？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所以这个爱跟命令接连在一起，上帝赐下律法因为他爱，爱变成律法的动机，而律法的总归又是爱，而律法就是命令，命令就是限制，而限制包围了你的自由，也保证你自由的安全。所以在自由的限制之中，你享受自由真正的完全。而因为神爱，所以赐下命令，而因为命令你去遵守，所以你爱神，又爱神又爱人的，就乐意在自由中间遵守命令的限制。啊，你在命令的限制中间，你就因为律法得到自由。你说有这样的哲学吗？你说有这样的人的文化吗？这都在圣经里。圣经美妙之处、伟大之处，是我们一生一世享受无尽无穷的根源。啊，这个享受只赐给那些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你思想的时候，你就得到自由。而你只能在神的道里面思想，就因此受限制。在限制中间的自由，在自由中间受限制，在这个限制中间的保障，在这个保障中间发现命令的总归，发现命令的源头，发现命令在限制自由中间所扮演的角色。感谢上帝，你们会享受这样的讲座吗？啊，你们会感到这其中有很多是除了神的话以外没有办法得到的心中享受的甘甜吗？你一定会，除非你把在这里坐下来当作是一种无意义的限制，捆绑了你的自由，否则你会认为这样在这种限制中间给我自由享受圣经对自由奥秘的启发，是一种在限制中的自由，自由中间的享受。这就是神的方法。感谢上帝，自由本身不但是限制性，自由本身也是危机性。 The crucial nature of the freedom。因为自由被赋予一个位格的时候，这个位格是被认为应当受尊重，而有特权好好使用这个大恩赐。所以你被造为人是神对你最大的尊重，你被赋予自由是神对你最大的信任，你有自由是你成为人最尊贵的一个本质。神爱你，神尊重你， 神把你造成人，你受信任，你受尊重，你被赋予最高的价值，因为价值就在自由的本性中间奠定了。而这个价值隐藏着的危机，是你被信任很大的责任。人把我当作可信任的对象交托我的时候，我一定要感到高兴，因为他尊重我，那我一定要感到震惊，因为我被信任。这就是伟人与伟所有动物不同的地方。而一个人在被信任的地位中间，竟然因为被信任而胡作乱为，这个人就是呢轻看自己、出卖自己、践踏自己、羞辱自己。所以呢，上帝在这个危机性的这个信任中间呢，赐下了一句境界性的话语。传道书第十二章是青年人，你看你要看的，你尽量做你要做的，神给你自由嘛，你可以做嘛，你可以看嘛。你说是啊，这句很对，因为青年人嘛，趁着眼睛还能看，快快看，老了昏花看不见很可惜，趁着体力还能做，快快做，老了无能不能做。所以现在我要做什么？你说我要嫖，我要赌，我要吹，我要饮，我要尽量做，那你尽量做吧。青年的自由给了你，信任已经在你身上，权柄交在你手中，潜在能已经隐藏在你生命的里面。青年人，要看的尽量看，要做的尽量做，也就是告诉你，你是自由的。但是后面一句话是什么？但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你要知道，上帝必定审问。这就是自由有限制，再加上自由的危机以后要向神交账的一个境界之一。所以圣经每次论自由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要素接连在一起，是我们在别的这些书里面没有看见。上帝给亚当自由，但是把命令一并撕下来。传道书告诉我们青年人有自由，把阶级受审问的敬意也吃下来。这样的，我们不是因为上帝讲一些有自由的话，而忽略上帝在自由之后又讲了一些境界的话，有这样轻率的态度来玩弄自己。一个人对神真理平面、整体、平衡的了解，是他的神行为可以走正不偏不倚的原因。一个真正把上帝道理的整全性平衡的告诉你的传道人，是一个教会蒙恩很清楚的记号。如果我对你讲的是真理中间一些次第的一部分，而没有看见真理平衡性的另外部分，那么虽然我口若悬河，一如鸡足猪鸡，但是呢，我没有把平衡的真理交代清楚，我不是好的传道人，你也不可能成为健全的基督徒，明白？所以神赐下话语有这个原则在里面。亚当你是自由的，而我是有命令的。青年人你是自由的，我要审判你。自由的限制性，自由的危机性，这个必要的自由，因为是道德的基础。这个含有命令的自由，因为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这个有危机性的自由，因为我们要受神的审问，已经是神赐下信托我们，神赐下尊重我们的记号。所以反背信的人应当自尊，反背信托的应当自敬。为这个缘故呢，你以敬畏上帝作为立身之本， 以遵行己道作为命令的约束，就成了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指导。你穿全副军装的第一句是什么吗？用真理束腰。第一句话是什么？在真理中间享受自由的人，要先用真理做你的腰带，束又束自己。这样，圣经赐下自由，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赐下自由，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应用自由，这叫享受自由。接下来我们看见自由的责任性，因为神赐下自由，人就因自由是神的恩而应当对上帝负当尽的责任。这是恩典比对恩典的回应平衡的道理中间一个不可复留的原则。 We should be responsive to all the graces given to us。 上帝每次赐下命令的时候都包含着应许，上帝每次赐下恩典的时候都包含着责任的追讨。圣经这些原理是贯彻始终没有改变，而这个是神的义跟神的爱之间的条款。因为爱所以把恩典赐下来，因为义对你有所责任的要求，这样神的义爱的结合是出于他的智慧。神义爱结合的追讨是靠着他的能力在你身上的运行同要求，能够把义跟爱两种非常不同本性结合在一起的人需要最高的智慧，而真正用智慧把义跟爱结合到最平衡地步的人达到最大的能力。神是义的本体，神也是爱的本体。当上帝命令的时候，他是用义对你说话，他应许的时候用爱向你施恩。当上帝用恩典赐给一个人的时候，是用他的爱临到你的身上。当上帝要你负起责任的时候，用义向你追讨。这两样的平衡在神面前，在神自己生命里面是完全绝对的平衡。所以这些平衡就变成在人间真正了解公平的基础。公平不是等量的事宜，公平不是同样的恩赐，公平不是分量的相等，公平是在从神领受恩从向神负责任中间的平衡叫做公平。柏拉图没办法讲到这个。柏拉图公平是什么？他说公平就个人按照他所得的才干做应当做的事，这个叫做公平。他最深的思想就肤浅到这个地步而已。你有原子弹头脑的人不要去扫街道，你只能打扫街道的人不要读研究所，劳民伤财，浪费资源。所以个人按照他该受的教育领受的这个天资做分内的工作，这个叫做公平。这很伟大了，很伟大的。今天最不公平的就是阿斗生在富翁的家里，勉强留学回来拿一个学位而学问空空。那些大有学问的人生在穷家中间，结果呢替有学问的孩子们做作业，自己没有拿到学位，只得几块钱的糊口。这是很不公平的。柏拉图讲的公平已经很好了，一个人能够照着他得的天资做分内应当做的工作，在社会好好安身处己，适当以他的天资领受应当受的，那就已经叫公平了。但是这种公平观在圣经不出现，因为这个公平观呢 还没有办法解决神主权的问题。所以柏拉图不得不再讲一句话，为了使社会的治安好，百姓容易统治，相信上帝是很需要的。因为你相信上帝，你就劝大家不要暴动，他们的命运是上帝安排的。所以柏拉图的预定论是宿命论，他柏拉图的上帝是因为需要把他搬出来请他做董事长，不必要的时候请他退职的那种上帝观。而圣经中间的公平观是什么？是动性、相对性、责任性，在神面前负责任的公平观，是从耶稣的口讲出来的。你读这修的书很少耶稣的名字在里面，甚至加尔文的书名字也不在里面。人家说这些人不够修书，我告诉你，我反过来看，修书不够这些人。耶稣基督的公平观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句公平观，他只讲一句话，多给谁向谁多要，这个叫做公平，少给谁向谁少取。神是赐恩的源头，神是责任追讨的审判者，所以恩典在神面前相对的责任性就变成很重要的，解决了神主权，解决了什么叫公平的问题。上帝不会审判动物，因为上帝没有把自由给他们，他们就没有道德责任，他们就没有命令规条的约束，他就没有危机的存在，没有永远的刑罚。上帝给天使有自由，上帝就要追讨天使的责任，把它放在危机性的中间，要看他是不是归于神的意义而以义的义成了义者，或者离开神的意义，以自己设立假的意义的源头而成了恶者。上帝造人的时候照样把中心的自由给人，那上帝要人凭着神的恩典恐惧战惊，敬畏上帝，谨慎爱己律己，好好用自己的自由，在上帝的命令，在上帝的境界，在对神的追讨责任的这几个本质，这几个性质的中间来讨神喜悦，这样人就可以因归回上帝而被认为是与神合一，归回神的义而被称为义人。这些总原理你了解了，但圣经很多的事情一看就迎刃而解，原来是这样，感谢上帝。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就成为自由正用最好最好的榜样，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就这一句，我可以照我的意思，而我不，我照你的意思，因为我明白了，我有我的意思，你有你的意思，这个叫做有个体的自由，这个叫做有个别的意志。但是当我说我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的时候，这个就归回意志的总本体，这个叫做意志归回神永恒的自由，这个叫做自由的正用。自由的误用就是我照我的意思，我不管你的意思。自由的正用就是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当意志的受造体归回意志的创造者，当理性的受造体归回真理的本体，当感情的受造体归回圣爱的自己的时候，这个就叫做舍己。所以圣经就教导我们，真正伟大的自由是甘心情愿自己舍弃自己，以绝对自救 去放弃自己错误的原理同错误的想法，甘心情愿把自己的自由约束在神的自己的意里面，这一个自由是自由最高峰的真容。或者用更简单的话来说，舍己就是归回神自己。大家说是自己甘心情愿放弃自己，把自己原有的自由归回是自由的神的自己，这个叫做舍己。舍己是自己用自己拥有的自由权，是神所赐的，来归回神的自己，是甘心情愿把被赐予自由拥有自由权的自己归回赐下自由的神的自己里面，是看见了吗？不是，是什么？是被逼的吗？不是，是甘愿的吗？是。为什么甘愿？因为神的爱感动我，神的真理光照我，神自己的儿子耶稣的榜样启示我，启发我，使我照他的模样，把我被神赋给我的自由，按照甘心情愿敬畏神的心放在神的脚下，归回神的自己，这个叫做舍己。这样呢，你就用自由得回自由，你就因为放弃自己归回神的自己，这样你就正用自由把自由带到自由的主源头那里，享受永永恒恒，享受绝对不会再衰退的自由，最大的奖赏在神里面享受它。这就是呢 Shortcuts Westminster 第一个问题，人最大的责任是什么？第一，荣耀上帝；第二，终身以神为乐。你把上帝当作你的享受，当作你的喜乐，你归回他的自己中间，你就舍弃你的自己。而神绝对不是要勉强你，神把自由给你，就信托你，相信你能这么做，你结果在基督的榜样里面找回了真正应当怎样正用自己的办法。感谢上帝。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了自由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但是这个自由是从起初上帝赐下到今天世界这么乱同样一件事吗？不是。所以今天的第三段我要谈的就是自由在历史中间的变迁，自由在人生命中间的这个变质的问题。原先的自由是中性，原先的自由本身是好的，原先的自由是应当向神负责，而且可以靠着神的命令受约束，以至于达到善。但是当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第一次误用自由的时候，就把整个人类的族群在自由应用的事情上带到一个有严重后果的危机里面，以至于呢，从此以后堕落之下的人就没有可能恢复到中性自由的享受权里面。这样圣经的记载很清楚告诉我们，亚当犯罪以前的自由跟亚当犯罪以后的自由已经变质了。你还记得在第一堂里面，只有神是自由拥有，昔在今在永在，是做的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他是自存永存的本体。被造者不是如此，被造者是偶在性，偶在性是在时间过程中间有变动可能，所以呢，自由在没有误用以前是一种本质，误用之后是另外一种本质。真正把这个事情看清楚的不是历史历代讨论自由的哲学家， 而是因为神道光照，整个思想回转到神的真理下面，一个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很清楚地解释出来，我们不能够看自由就照我们现在所说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说自由是怎样的，原先的自由，犯罪以后的自由，后来信耶稣以后得到的自由，跟你在永恒中间不再犯罪的自由是不一样的。所以归正神学没有接纳，也不能同意时代派的分法，而归正神学可以接受奥古斯丁的分法。这样就把四个状态提出来。第一个状态就是神原先造人的时候给人自由是吗？神给人自由，那个时候自由是什么样的？原先的自由是中性的，可善可恶，是自由加上有命令的近角性，神对人讲了这些话。